希伯来书4章3到8节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就在你的面前，你也在我们的面前。愿你所赐的安息，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眼前，真实成为我们可以时时刻刻享受的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最近呢，有一个新闻呢，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我猜即使不是中国大陆的人也知道。这个人呢叫邓亚萍，大家知道吗？都知道是不是？因为他拿了很多年的世界乒乓球的冠军，然后呢，他后来又去了中国很好的大学，然后又从剑桥博士毕业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还做过互联网，最近呢。他去了一个有名的生意人兴办的大学做演讲，他就说呢：“我不是劝大家内卷，我不是劝大家来卷的，但是呢，说我打乒乓球的时候有一个座右铭，是什么座右铭呢？就是我活到爬到床上去的那一刻，意思说他醒着的时候，在他睡觉之前。”他都在干嘛？他就在努力的拼搏打乒乓球，这是在他在运动队的时候的座右铭。后来呢，他去了很好的大学，然后呢，他觉得我的文化水平不够，他也是拿这句座右铭是什么？我学到我爬上床去睡觉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他后来说自己呢，又要去剑桥念博士。人家就劝他呢，说你还是别去了。你当时在中国的那个大学都念得那么辛苦，你还去剑桥念博士，你万一没不念，你没去念，你就不会有一个危险是什么？就没有一个危险，你念不出来是不是？你去念了的话呢，你就有一个危险，你念不出来。你念不出来了的话呢？你不是失去很多东西吗？他说他想想还是去念，什么东西鼓励他呢？我要学到我爬上床的那个时候，他说呢，我终于的话呢，就又念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他后来出来之后呢，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也不一定那么成功。他曾经也做过，互联网那个创业企业的，后来就。我把钱很快烧完了，也没做成功。但他在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大家年轻人是不是在中国的时候就要卷？是不是？大家知道什么叫卷吗？我呢，给有一幅图画，我们都有，有以前的涡轮洗衣机，是不是？涡轮洗衣机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吗？洗衣机有两种，一种呢是。往上面卷，然后再掉下来，然后呢，再把衣服洗干净。一种呢是竖筒的，是在里头卷，然后呢把衣服洗干净。你掉在这个涡轮的洗衣机里头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又在里头跟着卷，意思是说你想不卷行不行？你想不卷呢也不行。我以前呢。我那个年代去英国上学，我还没上完呢，就有大学说我们可以请你到大学里头去做校长，请你到大学里头呢做什么国际部的主任啊什么的。我没过了5年还是10年，就不是海归，就很受欢迎了，就变成海带了。海带是什么意思？海外回来就待业，原来呢就是海归的话呢，你 回来之后呢，可以，就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你基本上是什么工作单位随你选的，就是国家部委啊什么的。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外贸部、内贸部，那时候还没有商业部，你都可以选。然后呢，各种的进出口公司你都可以选。等到再过几年的话呢，你就有了个大学扩招之后啊，就不是这么一事儿了。后来呢，是海外归来，你就可以很多工作随你选。然后后来海归就变成海带了。现在的话呢，海归是什么样子？现在海归的话呢，你要从美国留学回去，还有危险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？我就不多说了。为什么说人家说现在不要再卷了呢？因为呢，你发现呢，有些标签贴上去之后，对，又出来一个词儿叫做"躺平"，是不是？大家，稍微像跟我们这个岁数一样的人，在中国的话，现在有个词儿叫"躺平"。"躺平"呢，是跟这个"卷"相对应的，意思是说呢，我别人要跟着卷，我不跟着卷的话呢，我也不行。我卷了之后呢，我也没多大好处，但是呢，我也不得不卷。这叫做卷。叫内卷，然后呢，几年前的话呢，就说我反正我怎么卷，也跟我不卷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我呢就躺平，躺平的意思我就不卷了。这个呢是很多的人的现状。其实的话呢，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字功夫很多。我们就发明很多的词来描述这个现状。美国是他没有发明这些词啊，但你看看现在白人中间，你去问问他，他有没有同样的感受？其实呢，好多年前，大概10多年前的话呢，白人是中间什么人最难受呢？就是从我这个岁数再往上，就是50岁到65岁中间的白人男性，是整个美国，不仅仅是白人中间自杀率最高的人群。为什么呢？他卷不动了，卷不动了就躺平，他躺平的比较彻底，就不想起来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人间的状况。他呢，不像我们中国人，还发明一些的文字来自嘲，就是这么一副状况。那你要真是去采访西裔的人，你去采访这个我们从这个非裔的人，很多的状况，是很相似的。那在这种状况里面，我们就会想着呢。我们这几周的经文一直在讲什么？安息是不是？显然，这所有的状况是安息还是不安息？是不安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思想是从谁得安息？这个呢，好像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做，说我要从谁那里得安息？我们所有的经文都在讲什么？首先是从谁那里得安息呢？神希不希望我们得安息？我们上几周的话呢，一直在讲说，从前有一日，又有一日，是不是？那个至少呢，从我们现在开始算，3500年前是什么时候？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要往迦南地去，就在旷野短短的那一段时间，神在耶和华的山上给他们训练好了，然后呢，就走最后一段的路，走到迦南地去。 结果走了3天，他们就开始抱怨神了。为什么？这个玛拿淡而无味，他也不想想看呢。你这200万人，神是行了多么大的神迹，在旷野里头，你都有吃有喝的，而且马上呢，你走着走着就到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这是3500年前，大卫写诗篇，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不是已经到了迦南地？大卫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王朝弱的时候，还是强的时候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心念念的什么大唐盛世，但是大唐盛世是上流人的大唐盛世，是贵妃的大唐盛世，是唐玄宗的大唐盛世，可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大唐盛世。但是呢，大卫王朝的时候，那可不是这样的，以色列人真是享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亚非拉三州的贸易、海路、陆路都在那个地方是交通枢纽，而且周围多少的人。然后呢，你想想看，那到他大卫打下的基础，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说什么呢？他因为做贸易，做这许多的东西，银子都不算什么。现在大家是不是金子涨价涨得太贵了？所以很多人做首饰都用银子做了。以他那个年间的话呢，银子不算什么，铜呢不计其数，金子呢他拿来做什么？拿来包盾牌。我们拿金子是做什么的？做首饰。有没有人拿金子做你们家的盾牌包金的？包铜的有，他是呢。这一次，咱们特朗普先生到了韩国，他们给他做了一个王冠送给他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个还不是纯金的，那是用铜打了镀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金价太贵了。你想，韩国也不算是一个弱小的穷国家，至少 GDP 排在全球接近第10名，你想想看，他要讨拍他的马屁，最后你想一个国家还是用铜镀金的，所罗门年间盾牌上面全包金子，在那个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就得安息了？大卫怎么说？那所罗门不是他自己打下的江山啊，是他爹给他打下的江山。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说："你们不可像当日那个时候硬着心，不可再像那个时候硬着心。"他们有没有安息？还是没有安息。我们这些人呢，我常常开玩笑说，我们是很厉害的希伯来人，是不是？那些人呢，就不过跨过幼发拉底大河。按照中国人想法当中，什么幼发拉底大河，不过就是中东的一条河流嘛。我们有长江，有黄河，我们还有太平洋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跨过什么太平洋大河到处跑的。有些人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很像希伯来人？我们有些人到了美国之后呢，就希望有。住上大别墅是不是？因为这房子全是按照中国人的想法都是别墅，又有绿卡，又有别墅，又挣了钱，又有养老，然后呢，孙子儿子都养大了，你再怎么弄，你也没有大卫那个时候人的日子好，还是没有安息。为什么？硬着心，你想。2000年前，再到不3500年前，3000年前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，希伯来书的时候呢，差不多2000年前，现在呢就是2000年后，还是没有安息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我们呢，就是2000年前那些希伯来人。 作者提醒他呢，你们门神留下这安息给你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上一次呢，光从我们的角度说，如果这个乐透奖留了1500年，你想看他的奖金存到有多高了？但是你反过来换一个角度来想想看的话呢，神给我们的安息是抽奖啊。它不是抽奖啊，你只要要就可以拿得到的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。你别说，你给人留一个东西给他，你等他多少年，他不来拿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呢，今天中午，我呢，老婆让我呢做个饭给孩子还有老妈吃，是不是？我做完了之后，还没把筷子碗铺好，我就开始呼唤这些要来吃饭的人。我心里在想什么呢？我把饭都做好了，你们至少来呢，把那个筷子碗摆好，是不是？你至少呢，对，我们家还有好多那个，有一些板子。你想他妈妈为他们预备了多么美好的食器、摆件、筷子，还预备了一个爸爸给他们做饭。然后呢，你们难道不会记得把这个东西都摆一摆吗？把我们家那个很好吃的这个环境创造一下。然后呢，我是煎饺子啊，日本店买的煎饺。然后我煎了之后呢，发现一点都没有焦，底下没有糊。还很焦，然后呢？你难道就不会想想，我把去餐去那个厨房，把很好的盘子，然后那个很好用的、很漂亮的筷子都摆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怎么说，把你老爹做的那个饺子放在这个盘子里，然后我们还做了那个什么蟹肉的那个什么那个丸子烤的，你把它放上，然后每个人一碟子醋。你摆好了，至少我坐下来之后呢，我也感觉我的辛苦没有白费，是不是？结果是什么？我把这一切都做好了呀，人还不来，然后现在都能感到我很激动的心情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呢，还有5分钟，我的心里面想什么？请挪顿尊驾到这里来吃饭了，还是没有人出来。然后我就楼上叫一下，有个人回应了，咚咚咚，敲这个门，敲那个门，请赶紧过来。然后我就坐在那儿，我自己是不是也饿了？是不是？就我妈来了，你看就是，还是就是从来水都是往下流的，只有她能体会你的心情。她坐在那儿，我坐在那儿，等了很久，我又呼喊了一下。然后人出来了，说什么？Why are you screaming？你为什么大吼大叫？我等了多长时间？前前后后大概6、7分钟。神等了多少年？他预备好这个安息。你看，就是3500年前。今天的话呢？我们在讲什么？今天的经文，神是谁？这个谁是什么样的？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一直留着？我在想什么？等我吃完了，我肯定把这些东西全收起来了。你在肉身里头说那种不耐烦，立刻就会出来的。神有没有把这个安息收起来？这是上一次的经文。今天的话呢？从第4章第3节开始，他说什么呢？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说的是什么？2000年前的话呢，那一群希伯来的人是那一群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呢？他说：“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” 但是这些人有一个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呢？他们是已经进入了那安息。我们现在的人是什么样？我们天天在到处找安息，努力奋斗，要让自己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，可以安稳一点。那些作者在跟他们说呢，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他前面说什么？但我们已经进入那安息。这个"但"到底在转折什么？后面他有没有说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怎么形容了我们这些人进入了他的安息呢？我们前三次都在讲神启示说是在什么意思？他启示目的是什么？拦住自己，免得呢自己就让这些人进入了他的安息。这时候呢，他要用启示。拿他的永生启示，才能够拦住这些人，不让他们可以进去。你就知道他要拦这些人，不让他们进去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有多为难的。他要启示才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些人相信了，就进去了。他是用反面，他有多么不舍得那些人不能进去，来形容什么？形容你我，还有2000年前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进去那个安息的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你我信他的时候，就进入了他这几千年来。等着有人可以进到他安息里头去。但是希伯来的作者为什么要跟这一群已经进去过的人说这些事儿呢？他说：“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”他说：“其实的时候，请问？”这些人进去过，现在又不安息了。他知不知道这个其实背后的东西？如果他不知道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后面他不其实的东西，在他心里面没有那么实在的东西，是不是正是他们一下子又失去安息的原因？我们是不是品尝过在神安息里面的滋味呢？什么时候又不安息了呢？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。那造物之功已经成全了，跟人有没有安息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们就看。造物之功是怎么回事？第四节说，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那我们看呢，造物之功跟神歇了功，跟我们有没有安息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翻到呢，创世纪第一章。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讲造物之功？我特别希望呢，我喜欢讲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啊，就是希望我们读过希伯来书之后，你大概就能够读旧约了，你就知道呢，旧约那里头的人呢，跟我们。这个所谓生活在 AI 时代的高科技时代的人，这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你就知道神多爱他们，也有多爱我们。 神多么希望呢，我们享受安息。那我们看到呢，这段经文呢是引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但他讲的事情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。那我们先看看他讲第二章的时候怎么讲。他说：“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”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请问，神在第七日造完了一切，就安息了。他在前面那六日里头，他有没有安息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安息？他说：“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他才安息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。什么意思？在第七日之前，有没有哪些的东西，他不造完，他就不休息的？是不是？他到不到第七日造完之前，他是不休息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把这些东西造完。”对神来说重要还是不重要？这非常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们家经常有人问我们家你园子什么时候造完？我就问了，我就不太得安息。人家去了我们家也不得安息，为什么没有造完？因为呢，我脑子当中老是有个东西，我这个人想象力非常的丰富，可惜呢，动手能力没有想象力那么强。你就知道呢，我要这个是很纠结的。你的不是按照自己脑子当中所弄出来的，就不能安息。你周围的人呢也不安息。但神动手能力强不强？但是呢，神是这么全能的神，他都要费那么大的劲去把它造完。你就知道呢。这一切宇宙万物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重要的点究竟在哪儿呢？我们就需要回去看第一章。第一章呢，我们可以跳着看，也许看到最后一天，更让我们知道一些的重点在哪里。因为第六天的时候造完了就造完了，是不是？第六天我们就看第一章在哪里呢？我们是看第一章啊。第24节是开始的，是第六天神的创造。神说呢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家后院，我们家小孩老想有狗，有哪一天他要回家看见一只小狗，他对我的尊敬程度和爱戴程度立刻上升，非常非常的多。这叫地要生出活物来。现在后面只有果树，对他们来说的意义不是那么大。但是生出活物来有什么样的活物呢？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是不是很有秩序的？我们现在是没了秩序之后呢，乱了之后呢，我们很多蚂蚁。大家看了很讨厌，因为它不从它的类，它到处乱跑。神造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呢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然后呢，于是呢，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。神看着是什么样子的？好的，这个东西是你造的。如果你画一幅画，你画完了之后，你觉得是好的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满足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好的，是不是？第六日就照这个一样。神说什么？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所以他造。前面这些东西是不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？不是的。神有没有肉体的？所以他的这个形象也不是指的那个外表的这个东西。那他说什么呢？造好了之后呢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 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当初的话呢，白蚁是没有那么讨厌的，蚂蚁也是没有那么讨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听人的管理的。你想想，蚂蚁要是听话的话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你让它干什么，我就会很高兴啊。我现在后山那么多土，很难呀。如果地底下10英尺、15英尺的白蚁全听我的话，那它可以给我造出来一个城堡在那个我们假山上面，是不是？因为那白蚁那个蚁道是非常硬的，咣咣咣，你得使劲敲的。我想让它造什么就造什么，地上一切的昆虫都听人的管理的。神完了之后呢，最后造什么？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男。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”什么意思？这些东西去哪儿？该去哪儿？不该去哪儿？去哪儿对他们是好的，人是要去安排管理的。然后神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，并地一切各至于空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物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”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看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所以第六天的时候，他说了两次好，是不是？造了人之后，造男造女之后，他就说甚，什么意思？非常非常的好，没有任何可以挑毛病的，神就安息了。什么时候他安息？把人造好了之后，他就安息了。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说：“万物都造齐了。”造齐了是什么意思？需不要再多造一样？我们人的话呢，经常想着，要进化什么的，就希望越进化越好。它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还不够好，是不是？还要多一样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看一些的外星的一些片，异形啊，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不需要再多一样。多一样叫什么？就画蛇添足了，因为看着已经甚好了。这叫做造物齐备了。什么时候最后造的是谁？就是造男造女，就变成了甚好。所以神造前面这所有的一切，为谁造的？是不是为人造的？然后呢，他就说呢。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这个从谁那里得安息？是那个为我们造了一切的神那里得安息。而且他造好了没有？他说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齐全了，从什么时候就不需要再造了？就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一开始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造了，安息了，就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神安息是不是躺平？躺平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想要得到， 我再努力，我也得不着，我还不如不努力，就叫躺平。神的安息是什么？一直努力，直到有一天把人造好了，就安歇了。从谁那里的安息？就是从这么一位神那里的安息。那人为什么会没安息呢？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还没有成全，这就是我们。我们是不是觉得我再努力一点儿，再多挣1块钱？我就够了，这是谁说的？这是有一个有钱的人，名叫洛克菲勒说的。那他呢说，再多给我你什么时候挣够了？他说，再多挣1美元，我就够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最有钱的人呢，他不是说挣1美元，他是说什么呢？你们要不给我这个工资的话呢，我呢就不准备在 Tesla 干了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谁？他就是说要给他好像几千亿还是上万亿美金的薪酬，他才愿意在 Tesla 继续干下去。我们呢，你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心呢？我不要1万亿美金，我1亿美金就够了。那是真的吗？什么时候你才会够呢？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。论到第七日，怎么说？有一处说到第七日，神歇了他一切的功。我们回到希伯来书，说论到第七日的话，第七日是哪一日？就是那一日安息了。你看前面的话呢，有两个好，第六日有两个好。第六日结束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什么话？第一章最后一节，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。到第七日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写有晚上有早晨？而且呢，他跟我们讲，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。我们都是什么？有早晨，有晚上，日出怎么样？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神的日子是怎么样？是晚上谁干活？晚上神干活，白天就造好。所以，我们是神是怎么样？晚上干活，白天休息。我们呢？什么时候能休息？你把白天的活干完了，你才能休息，是不是？如果白天的活没干完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发明了电灯，发明了油灯，发明了。就是 LED 灯，各种灯，为什么？让我可以夜里干活。创世纪不是这样，我就记得呢。如果夜里睡不着觉，大家会怎么办？看看手机，还有人呢。我们夜里睡不着觉，都会去想白天没干完的活。和明天要干的活，要说的话，有些时候呢，我记得我那时候，还有一个从我来盖房子，还有第一个那个建筑商还在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呢已经想卷款跑了。我经常夜里一醒过来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这人到底还想不想给我干？怎么样能够让他？把他已经拿过去的钱能够吐出来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不很自然吗？但是呢，我能不能让他把他拿去的钱吐出来一点？容易不容易？ 从你口袋里拿出钱来容易不容易？也可能也不容易。但是呢，你从你口袋里拿出钱，跟你从别人口袋里拿钱，哪个容易？都不容易。从你嘴里掏出一句话来，对我来说很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天天都想着？哎呀，这个老公要是多改变一点，是不是我就容易一点？男朋友要是就是怎么说，这个神脑路，就是脑回路精细一点，是不是我的日子就容易了？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，就说神造物之功已经完毕了。我晚上的时候天天在想那些事情。最后，什么东西安慰我？有晚上，有早上。晚上是谁干活？晚上是神干活。我要干嘛？我睡觉。所以呢，我就向神祷告。现在我就睡觉了。是你干活的时候了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我呢，立刻就感觉我的枕头。我这个人很有想象力啊，我就感觉我的枕头，哪怕不是变成神的臂膀，变成神的脚丫也行，我就躺在上面，我就可以睡着了。我呢，常常那个时候晚上怎么睡着的，就是想着有晚上，有早上。我，这不是我干活的时候，就睡着了。为什么？神造物之功已经完毕了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你就看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让人做什么？神有没有让他们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？神说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你看这个结种子的菜蔬，一些有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全地都是这些东西，你去哪儿？你都可以吃，都是给你做食物的。然后呢，空中的走兽、飞鸟，还有呢，地上的走兽，一切有生命的物，是谁给他吃的？所以你能活着，你去哪儿，你住哪儿，是谁决定的？这全是神负责的。我们现在操心的事儿都是什么？是不是都是我食物从哪里来？啊，我在哪里有吃的有喝的？那这个事情是谁给的？神赐的，不是你创造出来的。为什么没有安息？我不觉得。造物之功已经完毕了，特别是我的食物到底造出来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些飞禽走兽这些东西，它们的食物你交给我来管理的话，它的食物从哪里来？这就是我们担忧的。我们担忧什么？我的食物从哪里来？孩子的食物从哪里来？那这些东西是谁给的？是神赐的。其实造物之功应该呢，请我多做参谋，再多造几样在我的面前。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的？以色列人就说，在上次我们讲到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吃这个玛拿，不吃的淡而无味了？是不是？就是说，在埃及，我们那时候虽然做奴隶，做奴隶的时候我还有大蒜可以吃，是不是？还有火锅可以涮，他在说什么？他是说有鱼可以吃啊，还有肉可以吃啊，然后呢，还有各种的调料啊。但神真的是让鹌鹑吹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大家还记得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他们捡鹌鹑。白天开始捡，到了晚上继续捡，一直呢捡36个小时。 鹌鹑多到什么地步呢？他们捡到鹌鹑，你怎么捡？鹌鹑你捡了之后放在那里，它会不会跑掉？他就把它咔嚓掰了，堆在那里，抓一只，咔嚓掰完，堆在那里。它堆了有多高？每个人捡了1500公升的鹌鹑，1500公升是有多少？把它帐篷边上全堆满，直到呢，别人也把它帐篷边上堆满。造物之功已经完毕了，神说：“我愿意赐给你的。”人说什么？我要拿在我自己手里，这才安全呐、啊。这就是不安息的原因。鹌鹑多还是少，人都得不到安息。那我们看呢？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所以，我们进入的安息是谁的安息？是他把一切都造好了，他开心不开心？他满足不满足？他是邀请你我呢，跟他一起享受他的满足，他的开心。你真是去看旧约啊，我们中间立位记以后还会讲，所有的安息日，神都叫他干什么？他们是要庆祝的，他们是在那里叫什么？Celebration，就是我最近我们有暑期还是会寒假还是有儿童营会，是不是？下面有两个字关于这个儿童营会，与神相交的日子是什么样的？与他连在一起，同时呢？Connection and celebration，与它连在一起的话呢，你就欢喜快乐。你欢喜快乐，为什么你会特别欢喜快乐呀？你到它里面去的时候，神让人去管理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神为你造了那么些东西，为什么他那么高兴？他为你造了那么多的东西，你去研究去他去管理他，你才能知道他为你造了这些东西，他为什么那么高兴？他为什么要庆祝？定为圣日什么意思？这个日子是分别出来的，他要跟谁在一起过？就跟刚刚造出来的亚当夏娃一起过这个日子，就成了圣。这个日子在你我眼中为什么成为圣？是因为神把这个日子定为圣日，他把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定为圣日，这对他来说是圣的。其他的日，前面的日子没有这日子的意义，在他的心中，从谁那里得安息？就是从那一位。刚刚造完人，就把那个日子定为圣日的神那里得安息。我们继续回到希伯来书看下去的话，他讲什么？他说有一处说，是不是把旧约那一大厚本书里头专门挑出来那一处？给我们说是不是？你想想看的话，你我的话呢？以从前我们会不会，我们那个年代要交友的话，是不是写情书的？然后后面的人呢，就发什么？发传呼机，是不是？再后来呢，就是发短信。再后来的话呢，又有微信，又有其他很多的东西。你们是越是重要的人，你会不会把他的那个微信给删了？啊？置顶，这就是有一处说，你把它置顶放在那儿。对于不得安息的人来说，这几处要说的话，就是希望你能看到的，非常重要的。有一处说，是神。就安息了，把那一 日定为圣日，为什么他把它定为圣日？又有一处说，怎么说？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是谁？他是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还在说什么？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这些人呢？是已经进去了，你要不要出去？希伯来人的话呢？他过着过着日子有点苦了，他就想回去了。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把这两处合在一起，叫做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他说：“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什么意思？神如果，比如说我如果做了一桌子菜，我如果做了一只菜，一桌子菜，我是不是要请人吃饭？我是不是要请我们家的孩子吃饭？然后我做饭的时候呢，都想好了，我做完了之后，他们会多么欢欢喜喜领受我给他们做的饭。”但是呢，他们还是吃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启示说你们断不可以吃我的饭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辛辛苦苦准备了，就是要让人享受的。但你想，神是不是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个安息？他是要为那个一定会有人可以吃到这一桌饭的。但是呢，之前的人都没有吃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信从。不信从是什么意思？好吃的做完了，你们要来吃，他如果不愿意来，是什么原因？如果今天是我老婆做饭，她只要说一句就都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信就会从。爸爸做饭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哎呀。今天真是大出乎意料，做得还可以。不信的话呢，你再叫他也不来；信的话呢，一听说就会到厨房来张望。但是神预备了这个安息的话呢，他说：“既然有必进安息的人，他什么意思？当神预备这个安息的时候。”他知道有人一定会进去的。从前亚当为什么不进去呢？我们就说，我希伯来书在讲什么？原来呢，一造物的功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。你想亚当是不是当初他在里头的？他怎么就不要了呢？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呢，在哪里？创世纪。第三章第四、第五节，他在讲什么？你们不一定死啊，因为神知道。神说了，你们一定会死。蛇呢，魔鬼呢，就说你们不一定死。那人会不会想，神为什么说你一定会死？是不是？他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他说：“因为神知道啊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。”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：那时候亚当知不知道善恶？亚当夏娃知不知道善恶？他知道什么？他知不知道什么是善？神的好，他知不知道？他是不是一直活在安息里面的？他日子过得好不好？他日子好，他知不知道？他自己上，他知不知道？他是不是跟神心心相印呢？都知道，但是呢，魔鬼说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恶。 你如果知道了恶的话呢，你就跟神一样了。为什么他们失了那个安息？我们这些人呢，是跟希伯来书的人一样，已经在安息里面了。为什么时候就失了安息？便如神能知善恶。亚当那时候知道什么是善，他活在善里头，活在圣好里头。但夏娃被试探的时候，就是多掉的一个说：“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。”你们跟神的差别在哪里？就一样，神有的都是你们的，他也知道神爱他。所有的都，他都有，他也知道这些万物都是为了他造的，但是有一样你不知道，魔鬼知不知道？魔鬼知道什么是恶，神知道什么是善恶。你若知道了什么是善，又知道什么是恶，你就跟神一样。所以呢，神如果不让你变更好，到底是好意呢，还是坏意呢？夏娃就吃了。什么时候他失了安息，便如神能知善恶。关键是什么？你如神一样。什么时候失了安息，我要跟神一样。夏娃那个时候呢，知道恶就如神一样。你我是什么样子？孩子要变得更好一点，我是不是就？为什么神不把这个事情照我的心意呢？我在那叫小孩子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心里很着急？我着急的时候，我怎么想？我预备把声音放大几个分贝，放大几个分贝的话呢，我看你还来不来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就是要控制这个事情的结局，尽自己的努力，要把这个东西照我的意思做到了。那个时候有没有神？我们是不是？我知道什么是上，但是呢，我呢，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的结局在我的把握中间。那时候有没有安息？你是知道神在呀伊甸园当中，魔鬼来试探的时候，神有没有伸手拦住这个人？神不做这样的事情，他是苦口婆心劝人进入他的安息。最后说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是谁？就是2000年前的希伯来的信徒，我们3500年后的这群人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。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篇那一段，如经上所引的，你们今日若听的话，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。又限定一日。他说，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什么叫做别的日子？这个别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别的日子要得什么呀？别的要得安息的日子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，大卫需不要讲，就不需要再讲了。所以这个别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？ 叫我们进入他安息的。进入，我们要得谁的安息？我们要进入谁的安息？为什么神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今日？别的日子是什么？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行。今日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现在，是不是？现在你有没有安息？没有安息的时候，是什么原因？硬着心，硬着心是硬什么样的心？就是不想进去得神的安息，为什么？其实。造物之功，创世以来已经完毕了。但蛇在说什么话呢？还有一样神没有造好的，你还没有像神一样。我呢，可以给你。你要像神一样呢，你就有安息了。这就是硬着心背后的原因。我们努力奋斗，是不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？我如果能力再强一点，我就可以安息了。别人的能力比我弱一点，我就可以安息了。这个环境好一点，我就可以安息了。所有的背后就是魔鬼的那一句话。其实呢，因为神不想让你。跟他一样知道善恶，你要变成像神一样的话呢，你就安息了。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听谁的话？那一个把那一日定为圣日，要我们跟他一起享受安息的神。就在今天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。你把这安息日定为圣日，因为那一日你造了我们。我们都在亚当里面，你看见了我们。今天的每时每刻都成了圣日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末后的亚当那里，就是那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成了全新的创造。我们再也不听魔鬼的话，说我们要像你一样，我们就有安息了。因为你没有留下任何不舍得给我们的，你是我们的，我们也是你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就成了我们的圣日。愿分分秒秒、每时每刻，都成了我们的日子，成了我们的圣日。我们要与你一同经历你这几千年来。为我们预备的安息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